OK，好的，我们来看这一段的经文啊，听到吗？先。好，在这一段当中呢，我们看到利亚和拉结彼此相争啊，他们彼此相争什么呢？好像是拉结呢会嫉妒利亚生了很多儿子，而自己没有。但是实际上，大家一定要明白，这两个女人她们相争的焦点并不是后裔，并不是孩子。她们为什么要如此在乎自己要有更多的生养众多的后裔？无非是因为现在雅各有两个妻子，谁生的孩子越多，谁就可以在这样一个家族当中有更加稳固的地位，更有安全感。啊，并且在将来也会有更多的产业和后裔。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当你读到拉结啊对利亚的嫉妒啊，然后拉结嫉妒利亚怎么样，但是这种嫉妒背后，它实际上仍然是这种利益方面的相争它是对利益的相争，里面不关乎什么样的爱情，不关乎好像自己对要拥有很多的孩子，对孩子的爱不是这样子，好像自己喜欢孩子就一定要多生点孩子，不是的啊，这个特别是在当时的这样一个时代背景当中。这样的一种家庭的关系当中，啊，女人若没有很多的后裔，她在将来的利益，她在将来在这个家族当中的一个安全感就没有了。好，整个这一段啊，为什么我刚才亚伦古伯弟兄读这一段呢？因为这一段的核心经文是三句经文。这一段的核心经文有三句经文，能不能找得出来？核心经文有三句啊，如果你找到，基本上啊，你就 OK 了。对这一段的属灵含义，基本上就能把握。它的核心经文有三句啊，早上好，早上好，哎，那个门还没开，从这走。找到吗？好，OK，好的。它其实这一段，它也是一个交叉结构，也是一个交叉结构啊。只是在这个交叉结构的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呢，它有自己的核心经文。嗯，早上好，坐，那么我看到那位对古伯弟兄，他讲的是。看的是对的啊，它的整个这一段的交叉结构的核心经文是在30章的第二节。30章的第二节，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岂能代替他做主的啊？”这是核心经文。但是在这个交叉结构的第一部分，29章的31节，耶和华见利亚侍从，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和30章的22节，神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就是对30章第二节的回应。 所以你要看到这样一个线索，这样一个整个经文当中的线索。好，然后你抓住这三个经文，就把这三句经文，就把整个这个大经义呢，就把可以把它串联起来。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第一节是非常重要的，29章的31节，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当然，我们知道使人生育的是神，这是耶和华的主权。但为什么耶和华使利亚生育，使拉结不生育呢？圣经当中说是耶和华见利亚失宠，就使他生育，拉结呢却不生育。是不是神呢就是站在利亚这一边的，青睐于利亚呢？你是否可以理解神更加的好像是？啊，恩典更多的流淌到利亚那里去呢？那拉结有做的什么事情不对吗？拉结得宠是他的问题吗？所以这个肯定不是原因。但是经文当中很明显写着，耶和华见利亚失宠，或甚至于利亚没有得到爱，得到的是恨，就使他生育，拉结却不生育，而且拉结的生育一直要到这一段的最后，是吧？最后，神才顾念拉结，应允了他，使他能够生育。所以在这一段当中，你不能把它理解为，你把不能把神当成是雅各一样，偏爱某一方，并不是这样。这里也跟利亚跟拉结的罪没有任何关系。利亚和拉结肯定都是罪，跟他们也没有任何关系，因为在这些经文之前。根本没有记载任何利亚和拉结所做的任何一件明显的违背耶和华旨意的事情，也没有的。但是为什么耶和华就是首先青睐利亚，让利亚怀孕呢？为什么呢？啊，这就是我们从创世纪1章1节以来，其实从很多的事情上，你都可以看到上帝做事情的方式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利亚失宠。拉结得宠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拉结怀孕的机会是要大大高于利亚的，从人的角度，对吗？但是神却偏偏让利亚怀孕，而且让利亚连生4个儿子。所以这是上帝做事情的方式，什么方式呢？就是他要表明这一切的事情。是他按照他的主权和旨意来做的，没有人可以做他的谋士。他不是按照人自己的心意来的，所以上帝是反其道而行的，他有他的方式。这些事情完全取决于神。所以这第一句话就奠定了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上帝的位置，在整个这个事件当中，雅各和他的啊，连加上2个婢女之外，4个妻子，一共生了啊，因为这时候便雅悯还没生，11个儿子。但是从这第一节，就是刚才的29章31节，就定调了，来告诉我们听，这是上帝有意的作为。这是他一个特别的旨意，那么就要告诉我们听，以色列的整个支派，在整个神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当中的这样一个位置，啊，这个要放到后面，我们会在总结的时候会再讲。所以呢，利亚呢就怀孕生子，一下子就生出4个儿子，流便、西缅、利未、犹大。而当利亚给这4个儿子取名字的时候，啊，我们发现。给刘辩取名字啊，刘辩的名字是有儿子的意思啊，因而说耶和华看见我的苦情，如今我的丈夫爱我了。然后呢，又怀孕生子，生了西缅，听见的意思啊，耶和华听见我是宠，所以又赐给我儿子，等等等等。你会发现，当耶和华赐福了利亚之后啊，就是按照他自己的主权啊，再讲了，不是按照人自己的意思赐福了。利亚之后， 利亚在生出四个儿子之后，这个四个儿子，利亚都归荣耀给神。利亚都归荣耀给神。而且这四个孩子的名字都是利亚取的，不是雅各取的。然后呢，利亚呢，他就归荣耀给到耶和华，从他取名字的这个都能看得出来。好，这是第一段，从30章的第一节开始，拉结就见自己呢不给雅各生子，就嫉妒他姐姐。我刚才讲了，所有的嫉妒、羡慕、恨里面都不是某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恨，都不是的。你们不要把喜欢呐、爱慕啊，恨啊，伤害啊，这些词，你们以为就是某一个人喜欢某一个人，某一个人爱某一个人，某一个人伤害某一个人，某一个人恨恶某一个人，这些都不是真正的真相和本质。真相和本质是人在亚当夏娃犯罪、得罪神、犯罪之后。人与上帝的关系已经隔绝，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已经隔绝，实际上根本不存在某一个罪人爱另外一个罪人，某一个罪人恨恶另外一个罪人，某一个罪人伤害另外一个罪人，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关系已经隔绝了，所谓的爱，所谓的恨，所谓的伤害，到最后根本都是因为利益的关系。爱是为了得到更多的好处。恨是因为失去了很多的利益，所以人根本在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人和人之间已经不存在这些关系了，不存在直接的关系了，中间已经加上了另外一个中介了，什么私欲，人只能与自己的私欲去服务，人也只能为私欲去服务，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讲，常常跟很多的外邦人讲啊，就是很多的外，就是外邦人，他们不明白这个世界的真相，人和人之间的真相，他们总是认为啊，甚至很多基督徒也是这样的，会陷在很多的当中啊，我受到了某个人的伤害，怎么样，我今天被某个人爱了，或者我就觉得很开心，其实根本不存在这样的事情。我再讲一遍，他已经失去了某一个位格跟另外一个位格直接建立关系的可能。这种直接建立的关系只在创世纪第二章最后，亚当与夏娃赤身露体合而为一。在他们犯罪之后，亚当与夏娃的关系，该隐与亚伯的关系，所有的这种相争、相爱、相杀、相恨，其实它都不是某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直接发生的关系。它中间都是为了私欲，各自的私欲，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外邦人当中他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真正的恨，连真正的恨都没有，不要说真正的爱，连真正的恨都是没有的。就像在这里，你可以在语言当中说啊，拉结嫉妒啊，恨恶利亚，可以这么说，但是拉结为什么嫉妒恨恶利亚，知道吗？是因为拉结觉得，如果照此下去，自己终有一天会失去在这个家庭当中的安全感。如果这些儿子，他已经生了四个儿子了，这四个儿子当然都要分她老公的产业，他会得到什么？所以到最后都是私欲的问题。然后拉结呢，就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啊。我待会会讲雅各的第二节这句话。而拉结会说：“我有个婢女，我一个使女叫做皮拉，所以你就与她同房。这个跟你之前撒拉所做的事情没有什么区别啊，就是曲线救国啊。那你现在我现在生不出孩子，是因为什么原因呢？我也不知道。但是现在换一个女人给你，是不是就能够生孩子？”生出孩子呢，这些孩子也算在我的名下，看见吗？所以他们根本不是要爱自己的骨肉。按照道理来说，婢女生的孩子都不是我的孩子，关键是这个孩子算在我的名下，就能为我占一份利益。 这就是我在这个家庭当中，这个家庭的股份公司当中所占的股份，我终于有了，明白吗？现在利亚占了四股了，我现在一股都没有，这怎么行？明白吗？所以他要让这个 B 女所生的孩子算在自己的名字。然后屁拉就为雅各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就是但，一个是拿弗他利。而这两个儿子啊，在这两个儿子，特别是但，在将来的以色列十二支派当中，会做很多的坏事，会闹出很多的事情啊，这在以后大家就会知道。然后利亚呢，也见自己停了生育。也把神女西帕给雅各为妾，这就所以就可以让我们可以知道，利亚之前神恩待她生出四子，她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不仅是她生儿子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她将荣耀归给耶和华也是上帝的。所以你们一定要明白一件事情：人对上帝的信心，人对上帝的悔改。人对上帝的倚靠、顺服，这所有的事情都是上帝主权赐给你的恩典，不是从你里面生出来的。你里面不可能生出任何一点，你连与人的关系都不可能去建立，你就更加不可能去荣耀神、去赞美他、去感谢他，根本不可能。所以在前面的那一段，神赐给了利亚四个儿子，这是恩典。神更加赐给利亚，借着生这四个儿子来四次感谢赞美神，这更是上帝的恩典。若将这些恩典撤去，利亚就只会增进，也会嫉妒，也会反击。按照道理来说，利亚现在已经生了四个儿子了，他的妹妹拉结一个亲生儿子都没有，但是他仍然觉得是不够的。你有婢女，我有婢女。你可以将婢女赐给雅各，我也将婢女赐给雅各。好，然后利亚的婢女呢，也给雅各生了两个啊，也给雅各生了两个。好，然后到14节，割麦子的时候，流便往田里去寻捡蜂茄，拿来给他母亲利亚。那么这个蜂茄呢，可能是当时。人会觉得促进生育的一种植物啊，等等，这些都不重要。关键是拉结想要这个蜂茄，因为拉结一定想要有自己的儿子。从这时候他们结婚，肯定已经过了很多年了，拉结都想要自己的儿子，但是没有儿子。那么拉结就想要得到这样一个蜂茄。好，关键不是在于要争夺这个蜂茄的问题，关键是这里从那个13节到14节，从30章的13节到30章的14节的这一段，你发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蜂茄，拉结说：“为你儿子的蜂茄，今夜他可以与你同寝。”什么？你会发现拉结已经丧心病狂到什么呢？出于对他姐姐的嫉妒，已经丧心病狂到什么？连雅各跟谁睡觉都要由拉结来决定的。这说明雅各已经完全，就拉结已经完全将雅各从利亚身边夺走。对不对？所以拉结已经借着，现在你得了很多的儿子，这已经是既成事实了。但是我能够做的事情是控制雅各，我借着雅各对我的爱来控制雅各。那么当然，拉结为了想要得到这个蜂茄，就暂时允许好像雅各与利亚同寝，然后神也借着这样的一个同寝，再次赐给恩戴利亚两个儿子，第五、第六个和一个女儿迪拿。这里呢，21节讲到迪拿是利亚的儿子，这个会为后面事件埋下伏笔。 底拿不是拉杰的女儿啊，是利亚的女儿，这是为后面的事情埋下伏笔的。好，22节，神回来顾念拉杰，应允他，使他能够生。所以拉杰生出约瑟来，他最爱的啊，当然也是雅各最爱的这一个儿子，完全是出于神对拉杰的顾念，神对拉杰的恩典。从人的角度上来讲，拉杰用尽了一切的方法，到最后连老公都被完全锁在她的卧室里面了，床上了，都不让她的老公跟利亚有任何接触。所以从拉杰的角度上来讲，他已经做了一切的对的人的努力，但是到最后他得儿子也是出于上帝的恩典。好，这样的一整个一段，它的核心就是刚才的雅各所讲的那句话啊，就当拉杰埋怨他的时候，雅各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我只能代替他做主。”这一句话啊，把它划出来，因为这在这一段当中，主角是利亚和拉杰之间的事情雅各只说了这一句话，而这句话啊，就是等到将来啊，等到将来，你把整个雅各的一生，他的一个属灵的经历啊，做一个整理来看待上帝在他身上的工作的时候，这句话是一个阶段，这句话是一个阶段，这句话表明雅各的心反而在这样一场他的，我相信雅各的心里面一定也非常烦躁，因着家里面的这种纠纷，女人和女人之间的战争，他可能恨不得一早就去放羊算了。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的这种纷乱的矛盾当中，雅各的心也有，就是雅各的属灵上的敏锐度也开始发展，也开始有进步。就雅各非常明确的告诉给拉杰听，你不要埋怨我，这些事情完全都是出于神，不仅叫利亚生育的是神。叫你不生育的也是神。其实雅各这句话讲的是很重的。雅各这句话是讲的是很重的，按照拉杰的脾气，可能都火冒三丈。这句话的言下之意，潜台词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反正神让你不生育，这难道这也是一种咒诅？就你在上帝的咒诅当中。好，所以这个是这一段啊。等一下，我看一下你们刚才的问题啊。主权都在于神，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的本分，当你问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就意味着你以为人的本分和上帝的主权好像有矛盾。所以，如果主权都在于神，那我们的本分是什么？我们的本分跟上帝的主权没有任何矛盾。我不是之前跟你讲了吗？我们的本分是在我们的领域当中，在我们的这样一个被受限的人性当中去做的选择。但是，上帝的主权是在上帝的领域当中，是在这个时空之外的全能的上帝的领域当中去做的他的主权。明白吗？这两者本身一点矛盾都没有，有什么矛盾？人之所以觉得这个有矛盾，还是因为罪人的本性总是要将人与上帝是同等。就是仍然回到创世纪第3章，在蛇的谎言当中，我们总是想要如同神一样去做判断。雅各家的这样的一个纷争啊，生出以色列的12个支派，这个我要放在后面，我要放在后面才会讲以色列12支派啊，在整个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之约当中的，神是怎么样将他的应许慢慢发展的，亚伯拉罕生以撒， 以撒呢生出雅各和以扫，神又拣选雅各，然后神就借着雅各和他的四个之子来生出以色列12支派。这个整个应许慢慢的发展，我们要等到最，要等到后面才讲。